几名大外宣网红遭举报或被吊销美签证。尼泊尔新总理誓言终结腐败，印尼苏联后财长落台，中共防火长城史上最大外泄，内部机密流出。美中马德里谈判聚焦 TikTok 与贸易摩擦，北京惊言冰河世纪大鱼鸡蛋集骗全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国知名保守派领袖柯克10号遭枪杀后，11号美国国务院警告外国签证申请人及持有人，如果对柯克遇射事件叫好，将被吊销签证甚至驱逐出境。该消息曝光后，当名中共海外大外宣网红遭到检举，面临签证遭吊销的危机。美国副国务卿兰度罕见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化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在我们国家不受欢迎，以指示领事官员采取适当行动，请网友提供相关线索，国务院将展开调查。随后 X 平台纷纷转发并揭露一个网名叫二大爷的人的言论。据悉他原名叫邓海燕，曾是前广州刑警，在 X 平台有超过几十万的追踪。因发文暗讽柯克死得其所，遭澳洲政论网红悉尼乃巴卢鸿飞检举，传出以吊销美国签证，接下来极有可能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指出，邓海燕过往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时，曾被爆出涉嫌捏造故事骗取资格，在美国移民体系中讲假话即犯罪。邓海燕亦可能因为伪造政治庇护欺骗美国移民体系而被依法追究，如果其存在更多作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同样将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共同创办人、现任行政总裁余惠松13号就转发邓海燕过去批评川普的威胁远超习近平和普京的贴文，表示导致邓海燕签证被取消或是驱逐出境的原因是因为他企图美化柯克案的暴力与仇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13号亦公开发声，我们必须调查、起诉、监禁或者驱逐，中共政权正试图摧毁美国。除了邓海燕，在 X 平台有近8万人追踪的方舟子发文化，柯克生前维护枪权必须付出代价，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耍嘴皮的极右派网红凭什么？美国生物和化学战争防御专家蔡林博士发文写道，方舟子在美国拥有永久居留权，但是该身份随时可能被撤销，并可能启动驱逐出境程序。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人进行彻底的联邦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力挺，纷纷说这个方舟子是中国人中第一人渣，亦是中共最下贱的走狗，他作恶最多亦最狠毒，这次必须将他赶出美国，等他永远无法踏足美国，大家一起努力吧。方舟子长期反美、反白、反川、反基督，公然庆祝查理柯克之死，应被遣送回中国，同他的中共同志邓海燕重聚，方舟子永居随时可被撤销并驱逐，是该好好查下他了。下一个好可能就是王志安，日本政府绝不会容忍这种人继续滞留，他们是中共安插在海外的媒体特工，中共用水军为其造势，目的就是攻击民主台湾、抹黑法轮功、打击民运、灌输海外华裔大一统思想，表面小骂中共，实质替中共引导舆论，充当帮凶。另外，一名加拿大老师因为强迫一班10岁学生反复观看柯克被谋杀的影片，并同时大谈法西斯主义而被停职。一名美国女孩呼吁川普总统恢复2013年奥巴马、拜登废除的史密斯蒙特法，并改名为查理柯克法，以惩罚媒体散布谎言、制造分裂。该法原1948年颁布，禁政府宣传国内传播。他指媒体诽谤致柯克遇石丧生，强调观点需标明非事实。 川普十三号发布嘅一段影片，外界认为佢可能将考虑制定查理柯克法案，对散布谎言嘅新闻机构处以巨额罚款。柯克生前批评中共极权，反非法移民言论获全球共鸣。英国、澳洲等民主国家发起大型追悼游行，南韩民众响应上街，高呼我哋都系柯克，高举反中标语，反对中国移民涌入济州岛乱象以及新免签政策，视为安全威胁，反共情绪高涨，社会强烈反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欧洲第一个公开企出来悼念柯克的国家领袖，他说这个是一宗冷血的谋杀案，当你无法反驳对方时，你就会惧怕那些敢于反驳的人。查理不惧任何人同他辩论，因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而他因此遭到了杀害。另外，美国转折点是柯克在2012年奥巴马获得总统连任之后创立的，其使命是针对年轻人，组织学生推广财政责任、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原则。现在他在超过850所大学设有分会。14号，美国转折点 TPUSA 发言人科尔维特发文说，我想分享一份来自 TPUSA 的报告，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收到超过32000份询问，要求成立新的校园分会。 TPUSA 目前拥有900个正式的大学分会和约1200个高中分会，总计在3500所学校设有分会。查理希望在美国每一所高中都设立一个美国俱乐部分会的愿景，将比他所能想象的更快实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我们纪念柯克是因为他将言论自由还给了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是左派定是右派，而是因为他邀请大家来公开辩论，而不是煽动年轻人去打砸抢烧。我们要捍卫的是每一个人的讲话权利，特别是讲错话的权利。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比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尼泊尔政坛迎来历史转折，在新世代年轻人示威并推翻前总理奥利之后，73岁的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临危受命，成为尼泊尔临时总理。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时间公开表态，将响应年轻世代的诉求，消除腐败，健全治理，实现经济平等。这场运动源自于政府封锁社群媒体，尼泊尔当局封锁了 Facebook、TikTok 等社交平台，结果反而点燃了年轻世代的怒火。学生们走上街头，全国各地爆发冲突，议会大楼、政府办公室接连被纵火，场面失控。目前已造成至少72人丧生，2100几人受伤，堪称自尼泊尔2008年废除君主制以来最剧烈的政治动荡。面对这场民怨海啸，奥利被迫落台。这个时候，民众将目光投向一位女性，尼泊尔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卡尔基。卡尔基一上任就表态，我们必须按照新世代的思维方式来行事。他承诺三大方向：第一，彻底打击腐败；第二，改善治理体制；第三，推动经济平等。他还宣布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100万卢比的赔偿，并为伤者提供免费治疗，亦会着手重建被毁坏的政府大楼。不过挑战远不止这些，尼泊尔此时面临多重危机，高失业率、低工资、严重的贫富差距，加上抗议爆发时有多达12500名囚犯越狱，至今未归，治安形势极为紧张。半年后的大选 更将成为卡内基能否站稳的最大考验。外界态度各不相同，印度、中国以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都向卡尔基致贺，尼泊尔人则由衷希望这位临时总理能够真正带来改变，国际舆论则在观望，以观察尼泊尔的变迁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期待。另一方面，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上个月爆发致命骚乱，总统普拉博沃撤换财长，并对抗议者的诉求让步。当地人因低薪、高失业率、对国会议员享有奢华福利产生愤怒，爆发示威。在准军警装甲车剪个21岁外卖员阿凡的影片流出后，暴乱进一步扩大。人权团体说，至少10人丧命，几百人被捕，亦是前将军普拉博沃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动荡。普拉博沃承诺严惩剪甲外卖员的肇事者，并取消国会议员住房津贴。八号撤换了包括财长穆里亚尼在内的5名国员。普拉博沃过去主推高成本社会政策，资金来源正是大规模预算削减。今年2月，这些政策已经引发抗议。为了平息民怨，新任财长波巴亚宣布将注入史无前例的12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安抚不满民众。不过，新任国员是否能够改变民生，仲有待观察。印尼民众期待的不只是政策延续，更希望能够看到公平、稳定和经济改善。14号消息，中共防火长城核心机密文件突然出现大规模泄漏，这个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研究人员确认，中共的网络审查系统在9月11号出现史上最大外泄，超过 500GB 原始码、内部文件、通讯资料与工作日志流出。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这次泄露事件的主角就是被称为防火长城之父的方斌兴创建的积智公司，以及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 MESA 实验室。资料显示，他们的技术不单止渗透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哈萨克，还有一个神秘的 A24 国家。长期以来，中共不只是在国内封锁网络，还将监控技术输出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建立起全球性的网络监控体系。这次资料泄露爆出大量内幕，举几个最震惊的例子说，在缅甸，中共将积智公司的硬体直接塞入所有网络供应商机房，甚至能够封锁55款应用，包括 Signal 和 WhatsApp。 在巴基斯坦，积智公司替代了被制裁的加拿大公司，推出所谓 WMS 2.0， 能够精准追踪每一张 SIM 卡的使用者。在埃塞俄比亚，他们直接帮政府一键断网，关闭 YouTube 和 X 平台。而在哈萨克，积智公司协助允许中间人攻击，偷偷拦截，摄取加密通讯。该国政府从2019年开始使用该公司技术，以获取秘密拦截的加密对话。文件显示，防火墙能够追踪用户行为，分析社会关系，甚至建立地理围栏。一旦你进入特定区域，就会触发报警。新疆被打造为省级防火墙的样板，福建、江苏亦开始试点。这个还不止，积智公司的系统还能够往网页 App 入面注入恶意代码，将普通人电脑变成僵尸网络，发动 DDoS 攻击。换句话讲，他们显然不只是在防火，更是在造火。尼泊尔政府在9月3号出访中国之后，宣布封锁社交平台，结果引爆全国抗议，最终总理落台，政权崩溃。而随后，这场前所未有的泄密接踵而来，揭开了中共如何利用防火长城打造全球数码秩序的手段。国际社会长期抨击防火长城，美国国会更是呼吁必须拆除这道墙，让真相流通，还自由于人民。最新的数据泄密将令外界对中共的防火长城有更深的了解。 目前更多与中共防火墙机密泄密的资料仍在披露中，我们将为你跟进后续更多的消息。14号，美中贸易团队齐聚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焦点直指两大敏感议题，贸易摩擦以及在美国运作的 TikTok 公司。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目前已经率先抵达圣十字宫。中方则由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出席，这个已经是双方四个月内第四次欧洲会谈，之前分别在日内瓦、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会谈。外界亦关心 TikTok 的命运，美国设定的谈判截止日期就在9月17号。专家普遍认为这次马德里谈判恐难有重大突破，最多只是延长期限，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为川普和习近平十月底的 APEC 会晤铺路，双方将讨论国安问题、大豆出口乃至关税问题。除了 TikTok， 马德里会谈还涉及到俄乌战争，美方要求中方打击非法洗钱，消除向俄罗斯输送军事用途技术的管道。而就在会前，美国还呼吁 G7 盟友对中共和印度的入口产品加征关税，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的石油收入，逼普京上谈判桌。业界认为这场谈判或者不会立即改变什么，但它绝对是今年美中角力的看点之一。9月13号傍晚，北京突然遭到冰雹轰炸，丰台、大兴、房山、门头沟等多区突然遭灾，天空落下的冰雹大如乒乓球，甚至有网友拍到一些冰雹比鸡蛋还大，现场画面亦好震撼。有些北京网友形容楼下简直好似冰河世纪，天空就好似往下倒冰块，数目众多的冰雹漂浮在路面雨水上，仿佛冰河。还有人拍到在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之下，几粒冰雹直接从敞开的窗口入了屋内，带来不少惊吓。更夸张的是，停在路边的汽车已经被砸到粒粒突突，声音就好像枪林弹雨。据北京气象台预报，13号下午5点到傍晚10点，北京多地都有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局部伴随7到9级大风。通州区、海淀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等10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到晚上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最大出现在门头沟，单小时降雨量超过34毫米，阵风甚至达到10级到11级。通州、丰台、房山等部分地区暴风达到8至9级。当晚北京多区长期处于雷电黄色警报、大风蓝色预警之下，消防部门提醒冰雹天气下一定要关好门窗，最好拉埋窗帘，避免玻璃破碎伤人。另外，中央气象台亦在陆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到14号晚间，东北、华北、江南北部等地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出行务必要注意安全，极端天气下尽量避免在户外停留，更不要将车随便停放在空旷地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